愿意诗歌里头所说，主啊，我愿意满足你的心。愿意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心，说主啊，帮助我来满足你的心。最近我一直的跟大家交通到一个题目，是为神得着虔诚的后裔，这系列的主题。我今天怕能够把这个还没有讲完的，上次把主的话教训儿女这个题目讲完，也结束了这个为神得着虔诚后裔的系列的主题。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跟前，你是这么的爱我们，你是这样的舍身流血拯救我们归你。主，你帮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心愿，说主啊，我们愿意来满足你的心。主，今天早上我们在聚在这里，我们求主你赐下你的同在。主啊，把你心中要对我们说的话，主啊，没有难阻的来跟我们说。主，你越过我们很多的打岔，你也越过我们不冷不热的光景，你也越过我们心里头许多的感觉又大又重的难处，以致你的话能够直接的进到我们心里头。主，我们把我们的时间交给你，我们求主用宝血遮盖我们，视为保护我们，我们求主除去撒旦一切的搅扰，叫你在我们中间，你给我们预见，叫撒旦蒙羞，你的工作在你的家里头能够成就。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开始先来读一段的圣经，生命记第六章第六节到第九节。生命记第六章第六节到第九节，如果找到后，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生命记》第六章第六节到第九节。好，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好，上个月我们集中看过父母要殷勤把主的话教训小孩子，从小教训他们，因为主的话是这样的宝贵，对小孩子的成长和将来是这么的重要，这是神给每一个做父母责无旁贷的一个任务。父母需要把生活上许许多多叫人忙碌的事情重新的为他们定下优先的次序，让位给把主的话教训孩子这件重要的事。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些实际的操练和实行，所以怕我们将交通的时候，每一个父母都请你为自己祷告，求主当我们一起读的主的话的时候，让主的话来能够来向我们说。虽然我们每个人的处境不同，但也愿意圣灵把他的话解析说进我们的心里头。甚至你今天不是做父母的，你为个神家有这么多的孩子，这个是个很宝贵很大的合场，我们需要把福音真实的带给他们。所以你也可以为着其他做父母的弟兄姊妹祷告，为着主日学的老师祷告，为着神家中这些孩子祷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操练，我们可以去实行的，就是做父母的每天的晚上孩子睡觉之前都跟他读圣经祷告，要帮助孩子养成一个读圣经祷告亲近主的习惯，最好呢是从小开始。这是从小孩子每一天睡觉之前都有爸爸陪他读圣经祷告， 为什么是爸爸呢？因为神的话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得很清楚，做父亲的要照主的教训来养育孩子。无论父亲的工作是多么的忙碌，在教会里头的侍奉是多么的忙碌，都不能够忽略神给他做爸爸的这个用圣经教训孩子的基本的责任和侍奉。孩子很小的时候可能不识字，只会听，爸爸就读给他听，慢慢学懂阅读的，他就可以跟你一起读。他年纪很小的时候可能可以考虑用简单的圣经的故事，譬如多讲到耶稣的生平是福音书，讲过的故事或者读过的经文，如果孩子喜欢听，隔一段时间可以再讲再读，不要怕重复，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读。如果孩子听熟了，甚至可以帮助他，也请他来讲，参与在这个讲读的过程。一个越懂得用主的话讲故事给孩子的人，讲给自己孩子的人，他会越懂得用主的话去教导帮助其他弟兄姊妹的。一个多星期之前，有一个Renew 的服事团队来到我们中间，为着有岗位的弟兄，有岗位服事的弟兄姊妹呢，去为着他们的装备去帮助他们，对象就是家庭聚会的组长啊，福音组、主日学、中文青年组、英语的青少年组服事的弟兄姊妹们。负责这个 Renew 服事的那个凯莉姊妹，她是从墨尔本过来的，她跟我们分享，如果你不懂得把某一个圣经的真理解析给一个五岁的小孩子或者95岁的老人家，可能表示你对这个圣经真理呢，对认识不是很透彻。所以向孩子讲圣经是学习向弟兄姊妹和福音朋友讲解圣经，是个非常好的训练。当我们晚上每次读完圣经，可以问孩子，你有什么事情想爸爸为你祷告的？这个问题让孩子感觉爸爸关爱他，也觉得爸爸这样问他就有机会表达他心里头所想的，爸爸就能够更了解他，了解他的需要。当你跟他一起祷告的时候，就能够帮助他从小呢学习祷告，学习依靠主，也经历神听爸爸的祷告，也听自己的祷告，是个非常好的亲子的关系的时间。偶然有时候因为爸爸某一些原因不能够找回来，不在家，做妻子的就可以做丈夫的帮助者，妈妈就可以顶替爸爸跟孩子读圣经和祷告。如果孩子从小有爸爸带他读圣经祷告，他就很容易培养了一个每天读经祷告的习惯，有神的话来规模他的人生，规模他的人生观，帮助他认识主耶稣，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圣经说他是 好像嚎叫的狮子，正在遍地的游行，要寻找可通吃的人。做父母的如果没有用主的话从小保护孩子，为他们时刻的警醒守望，你不知道几时撒旦就在你不知不觉的当中，或者突然间，或者慢慢的把你的孩子掳去。我想起去年刘志雄弟兄，他在我们中间给我们特别的一群做爸爸的弟兄们，在他交通的中间，他讲到有一个孩子，男孩子，他到一个学校读书，刚搬到学校的宿舍，就有一个比他年纪大一些的学生敲他的门，敲他房间的门，然后进来问他，你是不是同性恋的？那个男孩子就说，我不是。那么这个学生就说， 你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呢？做家长的，你觉得可怕不可怕？我们的孩子就是身处在这个弯曲背谬的世界，谎言充满，并且很多的蛮有情欲的世界。我们要用主的话从小喂养孩子，教他们能分别是非，能够心灵强健。昨天我看到一个报道，有一个华东的19岁的男的大学生，是高考的学霸，他发现自己体内有艾滋病的病毒。这种可怕的病毒是什么时候他染上呢？他很容易就记得，那是大学大一的下学期的末期，他和几个好朋友在周末去网吧，凌晨又到卡拉 OK， 喝了几罐的啤酒，然后就跟当时一个刚认识的一个男人一起染上的。一年之前他是高考的学霸，成绩是600多分，是非常高的分数，真的是光宗耀祖的。学校光荣榜里头，他的照片依然是在吉利界很多的学弟学妹，但现在他却不得他要因着艾滋病的病毒，他要休学治疗。今天父母殷勤地帮助孩子读书考试，忽略花时间跟孩子一起读经祷告，当他们长大以后作为学霸了，甚至得到很多人很羡慕的专业了，但是他们的灵魂却被撒旦掳去，过着一个放纵情欲的自私自利的人生，你觉得值得吗？第二，父母不单只要殷勤每天带着孩子一起读经祷告，并且在日常生活里都要谈论。正如在第七节说，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是一个很生活化，是随时随地的。无论在哪里，无论做什么事，在外面走路，在网上躺下来睡觉，或者早上起来，都要谈论神的话，是把握每一个机会来谈论神的话，把圣经的真理、圣经的智慧、神话语的能力宝贵一点一滴的让孩子能够明白和经历。父母能够随时随地这样做，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父母自己先要对神的话有认识和经历。第二个条件就是要对自己的孩子有认识。自己对神的话有认识，我上个月过去几个月已经交通过了，我今天不重复。但今天我们要看，我们需要认识自己的孩子。前一阵子有一个朋友跟我聊起他所认识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呢，他的父母的都是家中的独子独女，加上孩子的身体自小呢就是不好，所以家长很紧张他的健康，很担心，所以呢很特别的照顾他，事事呢都迁就着他，因此养成这个小孩子很自我中心的性格，并且中国人总是要出人头地的，所以他就盼望孩子有出色有自信。所以这个孩子从小就被大人说啊，我的约翰是天生聪明过人的，比起其他小孩子都棒。那么今年这个约翰呢，到入学的年龄了，要上学了，老是想跟别人比较，很想比人强，但是他慢慢发觉呢，自己呢是比不上一些孩子的， 他因为这个缘故很不开心，也给自己很大的压力，更变得没有自信心。他就又很想跟其他小孩子玩，但却常常强逼其他小孩子跟他玩，那么同时就越来越 不喜欢跟他玩，要避开他，孩子的情绪就越来越严重，叫父母非常的担心。不要等到少年的时期，小小的年纪就给父母很大的压力，他自己也很痛苦。约翰的父母没有信主，不懂得用主的话教导孩子，但是信主的父母可以怎样呢？如果你是家长，你想想有什么话，有什么主的话可以用来帮助这个约翰呢？你心里头认识过经历过主什么话可以帮助这个小约翰？如果家长自己更多把主的话记在心上，被主的话来改变规模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家长就不会叫孩子专注要比人强，专注于比人跟人比较，让小孩子觉得要胜过别人，打败别人，自己才有满足感，才有成就感，而是帮助孩子从小明白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是神恩赐的管家，每个人只要忠心运用神所赐给分派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就能够讨神喜悦，就能够有满足感，就能够有成就感。正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那里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又好像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讲到一个主人把三个仆人叫来，分别给他们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的银子，叫他们去做买卖。过一段时间主人回来了，叫他们交账。那么那领五千的来到主人面前说，主人啊，我已经把你的五千赚了五千了。主人就对他说，好，你又忠心有良善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你可以来享受主人的快乐，我要把更多的事交给你管理。那么第二个领二千的，所领的没有这个五千这么多，他也到主人面前说，主人啊，我把你的给我的两千的我去做买卖，我也赚了两千回来。主人有没有说你只赚两千主人不开心呢？没有，主人仍旧说，你是我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我就要把更多的事派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所以我们看见主人不是看这个人赚多少的，乃是看他的百分比的，看他有没有忠心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强过别人的，我们只是把主领受的忠心的去运用，我们就可以很有满足感，很有成就感。另一方面，约翰的自我中心，因为要叫别人，要求别人迁就他，当然自然叫其他朋友不喜欢跟他玩了，叫他越来越孤单，越来越郁闷。如果这个小约翰从小就有父母去学习，去教训，用主的话教训他，教训他有关神的爱，就好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到第七节所讲到的爱，如果约翰能够这样学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一个孩子如果从小他就能够被神的话、爱的真理来规模，从小能够经历神的爱， 他自然就能够心灵强健，有个健康的心灵，跟人相处少了很多难处，而且能够成为其他小朋友的祝福。上个星期从庙本过来的我们服侍我们的凯莉姊妹，我刚才讲过，她哥哥是过去两年在我们中间的青年营的讲员，他有另外其余的一个弟弟一个妹妹，都是很有心服侍的年轻人，在 Renew 服侍上他们有摆上。这四个兄弟姊妹呢，他们青少年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们，我也认识他们的父母。当我第一次看见他们的时候印象很深，虽然年纪轻轻就有敬畏主热心侍奉主的心智，十几年后的今天我看见他们长大成人了，被主使用，我很为他们感恩，也他们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激励。看见小孩子从小被带到主的跟前，被带到主的话的跟前，他们是可以长大成人，成为爱神爱人的人。所以今天做父母的，他们需要把主的话教训自己的孩子，从小喂养他们，直至他们到青少年期能够有一个强健的心灵，去面对青少年可能出现的风暴时期，好好成长，学习爱神侍奉主，做神的做主的精兵。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有效的把主的话很实际的教导孩子，必须对孩子有先去连结，先去了解。正如上星期Renew 凯里跟我们说，也提到如果你要关心旁边的一个有需要的人，你必须要先要跟他连结，并且了解他，意思就是要先跟他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他信任你的关系，建立一个你了解他的关系，以致他能够向你愿意打开，你就去能够帮助他。你的孩子就是神放在你身边要你关心的对象。你认识你的孩子吗？主耶稣他是好牧人，他说我认识我的羊。你认识主给你的小羊吗？主给你的儿女吗？有一个当代的教育工作者和作家叫 John Badalamon， 他好几年前列出一个小考给父亲的去做，是给一般的父亲，没有指定是给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是教他们看看自己有多认识自己还没有成年的儿女。他一共列了20条，我用中文把它翻译出来，请在座的父亲默默的思想，看看自己现在对孩子，你的自己的孩子有多了解。如果你的孩子今天已经成人了，你可以想想当孩子还小的时候你有多了解他们，你有多关心他们，今天他们已经长大成人了，你有多少去了解他们呢？我会一条一条读，读的时候呢你可以来默默在你的位置上来思考。第一条，你最近你的孩子有什么成就叫他最感到自豪的？第二，你孩子今年最大的失望是什么？第三，你孩子拥有的东西当中最近他最宝贵的是什么？第四，你孩子最喜欢吃什么东西？第五，你能念出你的孩子老师的名字吗？第六，讲出在过去两个星期之内你孩子在学校做过两件的事情。第七， 女孩子在学校感到最挑战最难的是什么事情？第八，女孩子喜欢学校的那一方面。第九，女孩子空余时间喜欢做什么？第十，女孩子最近在听什么的音乐？十一，女孩子和她的朋友喜欢到看那些电视的节目、电影的演员、运动员呢？十二，女孩子最喜欢三个网站是什么？十三，女孩子有参与那些社交的网站吗？Facebook 或者其他的，有什么最叫你孩子感到紧张的呢？十五，谁是你孩子最接近的朋友呢？他喜欢他们一些什么呢？十六，谁是你孩子的模范英雄呢？十七，你孩子长大以后喜欢成为怎样的人呢？十八，有什么事情叫你孩子很不开心呢？十九，女孩子喜欢跟你做什么？二十，女孩子喜欢你的什么？当然我很快的这样读，你可能没有时间去思考，不过你觉得你认识你的孩子吗？如果你的大部分你都答对了，我们为你感恩，因为比较了解自己孩子身处的情况，你比较了解他的需要。否则呢，你就比较难为孩子能够具体的需要来祷告。如果你不了解你的孩子，你甚至为他们祷告，你的祷告都是很空泛的。如果我们不了解孩子，其实也反映出我们是比较少了解孩子的世界去为他祷告的。可能你今天的孩子已经成年了，你挂心他们，挂心他们属灵的光景，但是你有没有积极的去了解他们？父母为孩子祷告不是远远的站着空泛的概括的祷告，乃是要靠着圣灵的帮助教导去进入孩子的世界，了解他们身心的需要，并且是按照这些需要来为他们祷告。这样的了解他们为他们祷告呢，你就更能够把主的话很实际的很生活化的来教导你的孩子。如果你之前不是很了解孩子，刚才那二十条的问题可能你答错了很多或者不懂的很多，但是不要灰心，现在我们都可以重新的来学习。你可以回家问问你的妻子，或者回家直接的问问你的孩子，了解他们，作为一个好的沟通的机会，学习去关心他们，学习跟他们连结，学习跟他们去了解他们心里头在想什么，担心什么，希望什么。这样的时候呢，做父母就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用主的话来教训儿女，鼓励他们，与他们谈论，并且背后学习为他们祷告。第三，除了殷勤跟孩子读圣经，除了在日常实际生活里头跟孩子谈论主的话之外，第八节这样说，在申命记第六章第八节，主的话说，做父母的也要学习把主的话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 意思是不是说叫我们圣经的经文绑在手上或者戴在头上，这个对新约的基督徒来说可以是指着我们手所做的事情，我们人生的朝向，这些都是被主的话来规模的。这里讲到父母不单只是用口来教导教训自己的孩子，也要在生活实际的里头学习以主的话规模父母自己手所做的事，规模父母自己人生的朝向。第九节，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父母自己当他将来学习活出主的话的时候，我们的话就成为孩子的榜样，这样呢，主的话呢就能够充满在这个家里头。所以就说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当别人看见你的家，当孩子看见自己的家，就认出主的话是在这个家里头。我们有时候弟兄姊妹结婚，他们新婚了，那么或者有一些弟兄姊妹搬房子，搬到一个新的房子另外一个地方住，有时候我们都会送他一个壁画，或者呢一个牌哈，上面写着什么很通常的一句话，是啊，我看见丽丽说出来了，基督是我家之主，很美的一句话，很好的一句话，我们就会送他这个字，基督是我家之主，成为他们的祝福，成为他们的鼓励，这是蛮好的。但是在家里头这个壁画上面的字，有没有继续不断的成为我们的勉励呢？跟提醒呢？还是后来只是成为一个客厅，一个美丽的装饰呢？还是家庭生活的一个目标，一个鼓励呢？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所读过的，我们在这一系列的，在过去很多个月读过这一段经文，就是《生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看，重新看这一段话，《生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如果我们从为神得着虔诚的后裔这个角度来读这段经文呢，其实这段经文就讲到让主的话规模你的家。我们一起来从第四节读到第九节，读的时候我们用心的去读。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让主的话规模我的家，怎样规模呢？第一，就是父母要去听神，这里说以色列要听，我们要听神，认定神是独一的主， 是我们父母的主，也是孩子独一的主。父母要尽心尽力尽意去爱神。什么是爱神呢？爱弟兄。那一位弟兄我们特别要爱呢？就我们旁边的配偶，信主的配偶。父母自己要学习先把主的话藏在心里，就好像第六节所说的，先让主的话规模我们的心，然后让主的话规模我们的口，去教训孩子，并且我们自己所做的和我们人生的朝向都是被主的话去规模的，让孩子在家中不单只是听到主的话，也能够看见主的话，让孩子能够因为真实的明白主的话，也能够学习相信顺服主的话，这样这个家就能够被主的话来规模，被主的话来充满。我们就学习做一个满足主心意的人。所以为神得着虔诚的后裔，不是没有路的，是有路的。不是没有路，好像一首诗歌其中一句话说，将来冠冕听命运，不是这样的。为神得着虔诚的后裔是神的心意，也是有神的供应。我们是可以靠主壮胆的，我们是可以有信心的。有一些父母说，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但他还小的时候，我自己没有好好把握机会去认识主的话，我自己没有好好把握机会去帮助孩子去认识主的话，没有把握机会好好认识自己的孩子，所以今天感觉很懊悔，很亏欠，很遗憾，好觉得太迟了。就好像有一次我在祷告聚会里头，我听到一个做妈妈的祷告，感觉自己以前忙这个忙那个，忙孩子很多其他的东西，关心孩子很多其他的东西，却忽略了把主的话好好的从小教训孩子。我那个时候听得很感动，我们不需要灰心，因为在以赛亚书57章15节那里说，以赛亚书57章15节，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通肥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的人的灵苏醒，也使通肥人的心苏醒。当我们有忧伤痛悔的心的时候，神必不轻看的。如果我们真的看见我们在神面前那个很重要的责任，是要把孩子带到神面前，纵使今天孩子年纪已经大了，成人了，我们仍旧可以学习跟神同工，做父母的人就可以把自己重新的一心一意的归向神，神是可以再一次施恩给我们，怜悯我们，正如以约珥书第2章25节那里说， 我们一起来读。约珥书第二章二十五节，那里神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说话，因为这些以色列百姓之前远离神，以致他们受了很多的亏损。约珥书第二章二十五节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罚你们。神要怎样补罚呢？是通过祷告，特别是父母同心的祷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这是神给同心合意的一个应许。神特别看重父母夫妻两个人同心合意，神能够去做人不能够做的工。无论今天你的孩子走得多远，只要人能够与神同心，神都能够去成就成功。这个同心合意不是说丈夫要求妻子去他那里同他的心合他的意，这个同心合意也不是妻子要求丈夫去到他那里同他的心合他的意，乃是丈夫跟妻子都是各自的愿意放下自己，不要求对方改变来迎合自己，乃是在神面前来求神改变自己。看见自己的亏欠，向神认罪，被神赦免，被神医治，并且彼此认罪，夫妇两个人彼此认罪，彼此饶恕，一同的到神那里与神同心寻求神的旨意。这样基督徒夫妇就能够保守这个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同心祷告。你愿意为着孩子去学习与配偶同心合意的祷告吗？来做个满足主心意的人吗？可能今天在座的有不少的父母，你就想想配偶，想到他很多问题，因为他不同心。但是神今天不要我们想到配偶有什么不同心，神要想到我们自己有没有跟神同心。这个同心合意的祷告不单只是用口来向神求与神同工，也是用心去聆听神所要的，按神的心意去求与神同工。有时候神给你一个感动去行动的，你就要用脚用手去顺服，是把整个人生人都摆上去，这样同心合意与神同工的祷告。我认识一对夫妇，当他们同心合意的为着他们已经成年的女儿祷告的时候，交通道在女儿的成长过程当中，做父母的亏欠，做父亲的被圣灵光照，看见自己对女儿以前不够亲爱，不够接纳，要求很高， 带来给女儿有很多的伤害。那么做爸爸的就向主认罪悔改，圣灵也感动他，为着这个缘故向女儿求原谅。他就这样去顺服到女儿跟前，很诚恳地求她的赦免。这个就是一个同心合一祷告的一个例子，讲到不单只是用口，有时候也要用手用脚去顺服，做出行动。这个父亲做谦卑顺服地去求饶恕，女儿受创伤的心灵就得到帮助了，父女之间的关系也慢慢被建立起来，女儿和神的距离也慢慢地被拉近了。只要我们愿意，神那里都是没有难成的事。甚至有时候你可能觉得，主啊，我愿意，但是我的配偶没有预备好，不愿意和我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甚至这样不要灰心，神仍旧可以以你用你作为你家里头的恩典的管道，借着你与神同工，而你的生命被改变，你可以影响你的孩子，你仍旧可以把主的话教导他们的。甚至因为你身上真实有改变，你本来不愿意跟你同心的丈夫，他也可以慢慢因此更接近神，也能够跟你学习同心的祷告。正如我去年我也跟大家提过，在第四世纪奥古斯丁，他的爸爸是个不信主的，并且是个放纵的一个很不忠的男人。但是呢，奥古斯丁呢却有一位很敬虔的母亲叫莫妮卡。这个母亲从小奥古斯丁他就为他祷告，为他信主得救祷告。但是虽然他一直祷告，孩子到成年了都不信主，反而过着一个很放荡的放纵情欲的生活。一直到奥古斯丁31岁的时候，神终于叫莫妮卡经历，神已经老早听了他祷告，不过在时间里头，在儿子31岁的时候被主光照，那个时候他信主。奥古斯丁经历神的恩典，所以他后来对神的恩典很宝贵，他成为神一个很重用的一个仆人，他的生命成为神恩典的一个记号。甚至在我们中间可能有单亲的，我们也不需要灰心，因为主在神的话里头说，神是孤儿的父，是寡妇的伸冤者，神会纪念的。我们有神，我们有神的家，神是可以来供应我们一切的缺乏的。所以无论我们今天的处境是怎样，我们都可以自己的心归向神，认定用主的话教训孩子是这么的重要，我们要用心去做，了解孩子是这么的重要，以致我们能够把主的话更的帮助他们，我们也要用心去了解自己的孩子，真实的去关心他，不单只是远远的为他祷告，而是关心他。我们自己也需要更认识主的话，以致我们有在心里头的主的话去帮助我们的孩子。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我们为着你自己宝贵的话语，我们求主你叫我们对你的话语真的有一个宝贵的心。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真的是以你的话语来规模我们所做的事，规模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也真的求你给我们有信心不灰心，学习用你的话来教训我们的孩子。主，我们也求你给我们心里头因着你的宝贵，我们能够做一个满足你心意的人。主，无论我们的光景情况是怎样，你给我们从你而来的一个心智，真的把孩子带到你跟前。主，为着神家里头这么的孩子，是我们中间一个很大的福音的合场，一个很宝贝的合场。你没有叫我们到什么地方远方去宣教，你却是叫我们这么深处的处境对我们的孩子来宣教。主，你我们求圣灵把你的话说进我们的心里头。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有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有主在天上为我们祷告，我们有什么惧怕呢？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的依靠，因为依靠你的必不至于羞愧。我们赞美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门。